说好，我们就继续来看三类话语。刚才苏牧师说的对，我也非常的同意。我谢谢华神给我们这个非常美好的场地，给我来开一个特别的机会，谢谢他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些的范例。我们就来讲那个下面的那个大纲的下面那个照片。其他的部分呢，就都是一些的举例，我们就省着时间就不再看下去。因为关于这个矛盾方面，有关日期啊、人名啊、地名啊、数字啊，都是有约束、有时数等等的。那种的举例，刚才都提过。有这个难题方面，先说是有关伦理道德、历史教育、科学年代、抄本等等，我们会陆续都会跟大家来做研究。好像我们下面有下篇的时候，有神学的困扰啊，是为了辨识伦理的不合，那历史的错误，译文的困惑等等呢，那就产生难题，但是我们会做解释的。写下来解答圣经难题的基本法门呢，大概有七条，把它一目了然了，就不需要多花时间去看。现在我们就来看头一条的难题精神的范例。先来看一些神学的困扰。每一条的写实都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千万不要紧，请你们把我的意见当作一个参考。我绝对相信我对每一条的解释你们不会完全同意的。我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些的解答方法，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有些地方我讲的比较详细，有些地方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都要挑选一些难题来做解答。列下来一大堆的，我这个接下来有一大堆的难题，我只是从不同的范畴的里面挑选一些我们比较通俗预见到的难题来做讨论。头一条呢，就是关于那个天使在何时被造，与他们在何时堕落。我们不用翻太多的经文，根据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6-17节，跟其他的地方都写好了。有希伯来书11:3节，约翰福音1:3节，出埃及记20:11节，尼希米记9:6节，诗篇148:1-5节等等，我们就看到天使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在那个创造周的里面创造一切，包括天使。在圣经的里面，神只有一次的创造 ，one creation， 没有 multiple， 没有多次的创造。所以呢，全部被造的都在创造周的里面完成。但是呢，天使在创造周的里边那一天被造，创世纪就没有说了。但是我们可以推算出来，怎么推算出来呢？就根据约伯记，根据约伯记38:6-7节，请翻到那个地方一起来看。 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六七两节，约伯记三十八章六七两节，第六节说：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房子早时是谁安放的？第七节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族也都欢呼。从第七节我们看见，当地球被创造好的时候，晨星众族都一起来歌唱欢呼，称颂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创造，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晨星众族根据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天使，那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地球被创造以前已经有天使了。于是呢，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的里面，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把天使的创造塞进去，塞在哪里好呢？在这个地方，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首先说明那个天那个字呢，是这个中数字，在那个天那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定冠词冠词英文是 article， 指定的冠词，指定有一个 article，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啊。在这个天地的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有一个 and A-N-D and conjunction 连接词。所以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 and 和地球，地球的前面都有一个 article，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塞进去了。塞什么呢？把天使塞进去。所以因为我们根据约伯记三十八章六七两节所说的话，看见当地球被造的时候，天使都在那边欢呼了。所以我们就说起初神创造天，诸天天使和地球啊。希伯来文有一个很妙的东西，我们就很少其他的言语都很少有的，就是有一个称为那个 object marker， 这个小小的东西叫做 object marker。是指定的，指定有一个 object。所以我们就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天使和地球，地球是一个很特别的星球。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神在第一天被造成的不在别的时间，在头一天被造成的。因为地球是人居住的地方，神一开始创造就先为我们盖造房子，房子盖好了神才创造我们啊，这个是神细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那个中心思想，也许说是中心的一个神学观念，是以地为中心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 geocentric，geocentric， 不是 paleocentric。 伽利略 Galileo 跟罗马天主教有争辩的时候，就是因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Galileo 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整个宇宙是以太阳为中心。马丁路德跟那个时候的天主教 用神学的角度来看，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所以我们当时的马丁路德与当时的天主教教会，他们是用那个神学的角度来看，是地球是造中心，所以就说Galileo 是错的，所以就把他定罪了。好，问题回来，天使在什么时候犯罪，在什么时候堕落？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与第二节的期间，就说魔鬼犯罪，然后就来到地上，搞过这个天翻地覆，使地球就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于是呢，神就重造地球。以后从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那个神是重造地球，那这个理论呢就称为间隔论。间隔论，这个理论称为间隔论，或是称为重造论 （recreation theory）。间隔论有一个隔开，有一个 gap。有一个隔开，就把魔鬼犯罪的时间放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与第二节的中间。起初神创造天使和地球，然后天使的队长 Lucifer 犯罪了，于是他就变成魔鬼了，于是他就下来地球，把地球搞过天翻地覆，就空虚混沌，于是神才开始重造地球。这个理论是上一辈的学者的意见，现在很多学者的都不接受，因为现在我们对原文的结构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比以前更进一步。不过呢，还有一些中国前辈还是接受这个间隔论。事实上，间隔论是一个很古老的理论，在1850年的时代，就是19世纪的中期，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进入高峰的时代。在1859年，他就出版那个《物种起源》那本书，大大推广那个进化论。那个时候，很多一直相信创造论的基督徒都不敢去教会。后来在1876年，就是17年后，在英国有一个学者名叫 George Chambers， 漏了一个 S， 有。英国一个学者名叫 George Chambers， 就推出一个理论来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球的情况完全是魔鬼犯罪后的结果，所以魔鬼犯罪就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一章二节中间，那是发生在千万年前，跟进化论没有冲突。因为进化论需要很多时间，很长时间，进化论所需要的时间完全可以塞进去，没有问题。所以你们基督徒不要害怕，可以回去教会。那这个理论很 很了，多人接受啊，各位各位，我们都不要怕进化论了，都可以接受，也许可以接受。如果进化论那么大有道理，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跟圣经没有冲突。这个理论呢，在1909年的时候，透过了一个很著名的斯可夫，那个 Scofield Bible， 就推广到世界各地来，尤其是传到我们中国来，大大的影响我们中国前一辈的传道人的思想，比方 Watchman Nee， 比方其他的人啊，是都是坚守这个间隔论的。直到今天，那个接受间隔论的人呢，也有不少。不过表面看来，间隔论是一个西化很有道理。不过呢，在严谨的文法上来看，这个间隔论呢是大有问题的。我就列下来几个大有问题的那个错误的地方。第一，间隔论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事改为变是变成，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字，是是花样，变成如果你把那个事变成那就你把那个哈亚改为 hepha， 那是不对的，那是修改圣经了，那就变成修订版了，不然那是错误的修订版。有些修订版是对的，有些是错的。第二呢，间隔论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个空虚混沌呢解释为那个审判的后果，是错解，解释错误。那个空虚与混沌这两个字的原来意义。第三个原因，按照那个文法来上来看，创世纪一章一节是一个independent sentence， 称为独立字句子。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是一句的复数句子 dependent sentence， 就是第二节 depend on 第一节，复数第一节。换句话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句分不开的很长的一句的句子，一个 long sentence。 所以你把那个间隔论塞进去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文法都搞乱了，你就把两节经文完全弄错了。除了这几点以外，我们可以扎多一点进去。除一外，一二到最后，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外，从第二节到31节，每一句每一节都有一个 war，W-A-W 做开始的。这个 war 呢，就是我们中文英文的 end， 英文的 end。这个是希伯来文常用的一个字，表示一个 sequence， 表示一个不能分开、顺序前进的行动，一个 sequential record， 有一个 sequence， 有一个顺序的结果，是没有分开的，没有一天24小时，另一天好多千年，再一天24小时，再一天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根据这个 war 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就看见 这个间隔论就不能存在的。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空虚混沌两个字，空虚就等于没有布置 undecorated， 在那边进来以前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什么是没有布置？所以 empty 就是空虚 empty。 那个时候地球还没有花草树木白兽人，所以没有布置，空虚混沌呢，就是没有定型，没有一个 fixed form。 那个天空空气跟水地面的水都没有分开，山还没有出来，陆地还没有产生出来，没有一个定型，那个自然律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空虚混沌两个字呢，就是等于 empty 没有布置，跟没有一个 fixed form 没有一个定型。不需要把它翻成把它解释为魔鬼破坏后的结果。我相信魔鬼堕落是不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与第二节的中间。创世纪一二两章是一个单元，第一章讲六日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是讲第六日的创造，是人的创造，是神最高峰的创造，是创造的创造。我们不晓得神创造完亚当夏娃以后多久魔鬼才犯罪，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很肯定的，就是他犯罪一定在创造周的以后，不能放在创造周的里面。若是看一切都是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说的，哦，太好了，一切都好了，大概是一种呢心满意足的呼声，好像艺术家看见一件很精心杰作做好了以后，他发出一个很高兴很满足，还有一种的自我欣赏，一种的赞赏。所以神创造天使以后，他非常开心，他很欣赏自己的创造。所以我们相信魔鬼犯罪呢，不在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一看到第三章就马上看见魔鬼的出现了，哦，我们就马上可以说魔鬼犯罪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中间。我们有另外一个间隔论，把那个间隔论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搬到第二章三章的中间，那是一个新的间隔论。我相信这个间隔论可以存立，可以接受的。不晓得亚当夏娃enjoy 享受那个无罪时间有多久，总是有一天魔鬼来了，他们两个就犯罪了。那么这个是另外一部分的解释。好，停一下，请大家来看有没有问题，关于那个间隔论，关于天使被造与堕落的时间，请大家分享一些问题，请说。
依据这个间隔论可以解释恐龙比人早存在几亿年的创造，间隔论移到第二章以后，怎么来解释恐龙比人类还早存在几亿？
恐龙还没死，恐龙还进入挪亚的方舟里面，还要进去啊！谢谢。刚才那个问题呢，已经有一个concept 一个观念，就是恐龙一定在人类出现好多万年前的事，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我讲的是一个参考，可能是一个按照那个进化论的模式来说的。我们不用把那个恐龙的出现与他们的灭绝放在创世纪第一章二章的里面。恐龙的灭绝时间呢，根据我来说应该放在挪亚洪水以后，所以挪亚把几百种的动物放在方舟里面，其中有恐龙。我们发现好多地区有恐龙的化石跟人的化石同时出现， 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在 Texas 来，我是从 Texas 过来，以前在 Texas 念书。我住在那个 Marshall, Texas， 靠近那个 Louisiana 的附近一个城市念大学。在离开那个 Marshall, Texas 的附近不太远，一个钟头开车左右，有一个地方叫做 Glen Rose， 很著名的一个地方。有一年我把年轻人都一个团体都带去跟他们去游览，看什么呢？看恐龙的化石跟人的化石同时出现，放在同一个石墙的里面。人的化石脚印footprints， 脚印的化石跟恐龙 footprints 化石放在一起，同一个年代的化石。那么可见呢，这个是一个举例而已。还有好多地方，在 Montana， 在Kentucky， 还有很多地方有恐龙脚印的化石跟人脚印的化石同时出现，可见人跟恐龙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不同时代出现。你看看那个 Jurassic Park 就晓得了，同时出现。那是电影嘛，那是电影，不过还是同时出现，至少起码是同时出现。对。好，我们来看在第一章的里面，在第一章的里面，在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就开始创造有生命的动物，先有飞鸟，空中的，有海水里面的，海里的，二十一节，还有第二十四节的地上生出活物来。我相信那个二十四节是恐龙被造的时间了。在二十四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那就等于恐龙都在那个时候。好，回到刚才弟兄问的问题，在十九节，二章十九，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兽，用土来造成的野兽，就是用那个 matter 来造成的野兽，不是泥土的土，是一种的 matter。 神用 something 来创造那个白兽，那个 something 呢，我们就不晓得是 something是什么东西，不过呢都是一种的matter， 那个物质的方面。加上那个所造成，那个造那个字，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神用 matter 把已经造成的野兽带到人的面前，不是那个时候才造那个天地的白兽，那是已经造成了。那个土呢是一个很笼统的用法，是一个 matter 那个意思了。请说。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犯罪。
对。
那么蛇就是恶魔，他做了些什么？这样是那个时候的蛇跟现在蛇一样吗？
好的，恐龙的问题呢是扯开话题，刚才几位的问题还好一点，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不要扯开话，我们不要时间了。我很喜欢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已经写好一本书，盼望你们以后都借来看。我写了三四本书，显微，这很少人啊，显微文字的达尔文。Behind the scene， behind the scene about Charles Darwin， 显微海鲜的鲜，纤维，纤维人吃的达尔文，纤维人吃的文化石，纤维人吃的第几层 geologic column， 纤维人吃的地球年 ，redating the earth， 纤维人吃的宇宙零 ，the age of the universe。啊，当中会讨论刚才弟兄问的那关于恐龙啊，其他的问题都在里面。几位前面几位的说蛇是跟现在的蛇都是否一样？对的，蛇跟现在的蛇都一样。蛇是魔鬼用的一种的工具去引诱夏娃亚当去犯罪。蛇走路的形态，一路以来从创造周的里面都是用肚子走路，不是用脚来走路。我们不要错解第三章的第十四节，那是当场我们说多半用了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说以前呢是不是用肚子行走的，犯罪以后才用肚子走路，如果不是用肚子走路呢，一定是用脚走路，哦，那就进化了呢，蛇都有脚的，那就不通了。其实蛇一路以来在创造周的里面都用肚子走路。在第三章第十四节的里面，神对蛇说，你继续用肚子行走，不是你现在开始用肚子行走，那是通常我们是一种的错误的印象，继续用肚子来走路。有，怎么处罚蛇呢？好，蛇现在有一个上升的嫌疑，以前没有的，以前是一个 clean animal， good animal。现在蛇是一种的有一个上升意义在其中，那个上升意义呢是邪恶那个意义放在里面，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好像天虹，以前天虹没有那个约的神学的意义在里面，后来才有，就挪亚洪水过后那个天虹的出现，那个彩虹的出现，它有一个神学意义，以前没有的，所以很多东西以前没有，现在有了。那个咒诅就是一种的提醒的作用。我们看到荆棘之离十八节就等于一个上升性的一个代表性的含义在里面，是这个地受咒诅了。看见很多 weeds， 你们做丈夫做很多 backyard duty 的，你们去看出啊，这个是真的到教主了，好像那个 dandelion 你要去把它砍掉呢，就不太容易了，都是一个教主的代表。我们看见很多教主的代表都在其中。好，关于那个魔鬼犯罪的事，请大家反转那个话题来问问题，谢谢，请问，请说。魔鬼犯罪等于天使犯罪。中间哪里啊？好，你就把以赛亚书十四章的一段的经文放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结束，放在第三章的前面，那就好了。那一段经文是讲魔鬼的堕落，以赛亚十四有一大段经文就把那个魔鬼 Lucifer 堕落的那个经过放在创二与创三的中间就行了。请说。
既然神造一切都是好的，人道不会犯罪堕落的。
现在扯开话题，我不能回答了，谢谢你。哎，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看看我们的大纲那么多问题啊，我想都看一下其他的问题。大家都是兴趣问题，哇，谢谢你们都是兴趣问题。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举例啊，跟大家来分享。上面一个举例就说那个童女生子的撞，那个撞期呢，有多少次的应验？根据那个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的记载，童女生子是个非常伟大的预言，但是童女，是妇人还是童女，是很多学者有产生很多的争辩的地方。加上这个预言究竟呢有多少次的应验？我先回答那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有多少次的应验，才回答那个童女究竟是童女还是一个妇人。在投影机投射出来有一个几个图表。那么先来说，关于那个童女有多少次的应验，各处的学者们呢有三种的不同的立场。一是称为历史应验说 historical fulfillment。这个地方就说那个童女啊，Alma A L M A H 等会这个童女等会才写，这个字呢，不是指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少女，而是指一个已经结婚的妇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母子两个人就有不同的配搭了，有好几个配搭，有说是以赛亚的太太，有说以赛亚的后妻，不是前妻的后妻，那个女的，而且呢是几个名了。第三是亚哈斯的太太，是童女的，生出一个儿子来，西西家王。任何一个妇人，任何一个儿子，取一个名是以马内利。有不同的文物都放在旁边，可以当作一个参考。当我们很仔细来看的时候，就发现有好多不通的地方出来。不，因为他是大有名望的教授，在某某学院是 QSC 的系主任，在什么地方好像 Dr. Kaiser 他是主张这个母亲是亚哈斯的太太，而且是西西家王。我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太对的那个解释。这个是历史应验说。另外一个说法就称为双应验说 double fulfillment。 根据这个看法呢，有很多中国学者的意见，有一个 near view， 有一个 far view， 有一个近应验说，有一个远应验说。有说那个妇人呢就是以赛亚的太太与他第七章第三节这个儿子，这个是 near view， 有历史的应验。不过也有一个将来的应验，也有个弥赛亚的妈妈跟弥赛亚。大德人是我的老师 John Dwight Pentecost。 或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或任何历史应验说的配搭，那个是近应验。所以那个历史应验说完全是近应验说的举例，远应验说就是第二种的看法。有说是弥赛亚的妈妈跟弥赛亚，有两个代表人，一个是 John A. Alexander， 是 Westminster 以前一位很好的老师，很保守派的老师，一个是G.W. Grogan， 他在那个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里面写这个弥赛亚书的。我比较赞成第三个看法，是单应验说，是一个单应验说，一个 single fulfillment。 这个说法认为这个预言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单指弥赛亚，不用找历史的应验。何况童女这个字呢，不容许 有历史的应验。于是呢，我们就来看同一个字 Alma A-L-M-A-H 这个字呢，在旧约的里面出现一共有九次，除了刚才我们所用的那个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还要等待去决定以外，其他的八处全部是等于还没有结婚的少女。经文已经排好给大家来说思考，比方说还没有出生的利百加还有摩西的小姐姐，还有在圣殿的里面歌唱的童女，还有皇室里面未婚的皇宫的宫女一路等等一路下去，全部其他的八次都是还没有结婚的少女。如果 8 out of 9这中数了，都是童女，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七章十四节的以赛亚书，那个童女那个时代是童女，还没结婚的少女童女，那个可能性是 最大的。不过都有一个可能性，都有一个可能性那个九分一的那个童女可以是还有没有结婚的已经结婚的那个妇人。我现在要来看另外一个理由了，另外来看教头那个字 off 是等于神级，所以以赛亚那个地方说我给你一个教头给你一个神级，普通一个女孩子做妈妈不是一个神级你们做医院的做护士的他天天都看见很多头很多孩子生出来，不是什么神级。所以那个那个字呢就挤出一个神级的出现。第二种看理由呢，根据九章第六节，根据九章六节那个儿子，我给你一个儿子，他的箭头是大卫的，他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等等，那个子跟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个子呢是同一个孩子这一点呢没有学者会有异议，没有另外一个看法，完全相同。 9-6跟740同一个孩子，如果 96 那个地方九章六节那个地方是讲弥赛亚，那么七章十四节也是讲弥赛亚。如果是讲弥赛亚，玛利亚就是他的妈妈了。好了，所以我们来看根据这个看法呢，这个 Alma 那个字呢是讲童女是非常肯定的。好了，再来一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有很多字他可以选用，他就选用 Parthenos 这个字来相等 Alma 那个字，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字等于已婚的妇女已婚的妇人，但是他选用童女 Parthenos 那个字来做 Alma相对相同的翻译，可见呢，他是故意的。所见呢，那个从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马太在圣灵引导底下，拣选那个最准确的字来 equal to 来等于这个 Alma 这个意义，所以一定是同理。最后，经外文献的支持。就是除了那个圣经的文学以外，当时很多文献的很多literature 有 Igari 还有Canaanite 有埃及，有很多地方外都是外邦的，很多文献他们都用那个 Alma 相当一个未婚的那个童女。所以如果这个字 Alma 等于童女，这个字呢能够成立，一切当时的历史应验、双应验等等都会取消了。所以这个 key 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那关键就是要决定那个同龄的字是否是还没结婚的少女的意义。当你决定好那个意义，那就完全不用找一个历史的应验的文物。 你看有没有问题？时间到，谢谢。